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28号，公元2002年12月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印南色拉斯为大众传授长寿观顶，中国政府加强干扰西藏人收听境外广播电台，达仁萨拉西藏青年会地方分会展开重审其制度及争取西藏独立之雄辩会。下面请听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南部弘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色拉斯为广大僧俗群众传授了长寿观顶，并且发表了讲话。达赖喇嘛从上月26号开始为大众传授了宗喀巴经典《变了不了议论经》，于昨天结束。今天色拉斯僧众及比勒果比民众向达赖喇嘛进献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祈愿达赖喇嘛身体健康，为了西藏人民的福祉和世界和平永驻世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印度南部色拉斯为大众传授了长寿观顶，并且发表了讲话。位于印度南部比勒果比西藏难民定居点色拉斯库尔仁波切通过电话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达赖喇嘛强调，针对供奉修丹的问题，初次对人们做了劝诫，是切身经历的许多事实为依据，以西藏民族现实与未来的政教福祉而得出的结论，并对介于许多德高望重的高僧堪布的共同看法和支持，遵守达赖喇嘛的教诲给予了赞赏。达赖喇嘛还就对未来发展藏中接触持肯定的态度。达赖喇嘛还特别与今天在印度南部色拉斯接见了一批移居比勒果比西藏难民社区的孤寡老人和残疾病人，还为色拉斯操瓦康村和桑洛康村经堂进行了开光加持。据了解，达赖喇嘛明天将在色拉斯杰查仓向大众传授宗喀巴为主尊的丧尸瑜伽经。估计本周三达赖喇嘛将从色拉斯启程前往印度南部蒙古着西藏难民社区哲蚌斯进行弘法活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在西藏投资巨额，大力发展西藏的经济建设，提高和改善藏人的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进一步在中共16大前后加强了宣传力度。在近阶段，为了稳定社会局势，统一藏人的思想水准，中共当局全面剥夺了西藏东部一带收听外国广播的权利。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吉美德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的消息，近来西藏青海海南地区桂南县境内居住的藏人很难收听到自由亚洲电台、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和美国之音三大广播电台的藏汉双语节目。据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上述三家电台的热心听众在通过本台记者采访时透露，中国政府为了确保社会安定，统一民众思想，防止异议观点，在数几年来努力加大国内广播覆盖率，制止外来信息渠道，在西藏首都拉萨等主要城市里四处安装高科技的防听器具，使市民完全与外界信息隔离。而在偏远的农牧区一带，在前一段时间可以很清楚地收听到外国广播节目。农牧民通过电台可以了解到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动向和影响力，但是自从中国政府加大国内广播覆盖率，力图将党的声音传入西藏农牧区，并给农牧民慷慨地赠送收音机等， 而另一方面加强干扰和制止农牧区一带收听外国广播节目。消息透露人表示，平时在我们青海贵南县境内，藏人可以很清楚地收听到自由亚洲电台、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和美国之音三家藏汉双语节目。对我们农牧民而言，能够时刻了解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行程仪式、弘法活动和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状况和流亡藏人举行的活动等，对我们的利益很大，尤其每位农牧区藏人对西藏未来充满希望。消息透露人还表示，中国政府官方媒体的新闻节目大致是报喜不报忧，特别是对敏感性新闻、突发性事件加以隐瞒。每收听官方媒体的新闻，我们从来不能感受它的真实性。居住在青海的大部分农牧民藏人每天将搜寻外来广播视为重要任务，对中国官方的新闻报道声称倍感厌倦。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我们居住在农牧区的藏人非常希望自由亚洲电台、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和美国之音能够加大广播效率，突破中共的严重干扰。据本台了解，近来地方中国政府在西藏日喀则专区亚东县境内展开了一系列制止当地藏人收听外来新闻的活动。以往居住在边境地区的藏人，由于临近他国的地域关系，可以清楚地收听到外国广播电台的新闻，但自从中共当局开展边境地区实施严打运动以来，将制止边境藏民收听外来新闻视为重要打击对象之一，对暗中收听或者偷看外来信息的藏人采取审查和拘留等措施，同时要求边境居民之间相互监督各自的行动，对积极向上级汇报可疑情况者增发重金。据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消息，在西藏日喀则亚东境内展开制止收听外国广播活动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边境居民做到了良好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有效地激发了当地农牧民的爱国热情。特别是在开展活动期间，在30户当地边境藏人家中进行了严格审查，没收了一部分收视率高的收音机。
昨天，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青年会地方分会在西藏流亡政府基地康坚吉逊组织了一场重审西藏青年会制度及争取西藏独立途径的讨论会议。在昨天的讨论会议上，受邀参加的卸任西藏青年会常务委员们积极的发言，以各自的工作经验就社会状况、藏中问题上的看法等方面发表了讲话。西藏青年会会长和秘书长也受邀参加了讨论会，并且就西藏青年会所坚定的立场和目标做了详细介绍。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地方分会会长阿旺向本台指出，在昨天召开的会议上，达仁萨拉青年会7个分会的70多名会员就西藏青年会第33届常务理事会议上所制定的制度进行了重审，并且就如何加强争取西藏独立的立场举行了激烈的辩论，交换意见。与会者一致提出，未来加强举行一系列活动，促进西藏早日获得独立，在下一届西藏青年会大会上，促使选举出更杰出、符合标准的资深常务委员，改善和提高达仁萨拉西藏青年会的各项工作体制，全面发展和有力地同外界合作。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分会会长阿旺向本台透露，按照和遵守西藏青年会所制定的制度，达仁萨拉分会每年定期就宗教、政治等12个方面为社会提供5场服务，特别是当中国官员抵达印度时，及时地进行抗议示威活动，呼吁中国官员停止践踏和镇压西藏人民。西藏青年会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非官方性组织， 而且在全球设立有77个地方分会。该组织从70年代成立至今，始终主张西藏独立的立场。虽然西藏流亡政府自今年达赖喇嘛特使访问中国和西藏返回印度后，要求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及个人为未来藏中接触创造气氛，至明年6月份不要抗议中国政府，但是今年10月份，中国大使团抵达印度坚地港城参加一项展览馆接彩仪式时，西藏青年会会员闯入展览馆进行了抗议示威，部分会员被拘捕。上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中印边境对话会以及新德里国际贸易洽谈会时，西藏青年会又举行了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20多名会员被捕入狱。昨天，在西藏流亡政府基地港前吉凶召开的辩论会议上，主要嘉宾有西藏青年会会长和14名卸任的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员。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玛多拉为您播送的中国民意人士向小琪撰稿的民主、自由、平等与独立、分离、自治。
如果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可以援助作为占领的理由的话，那中国人当年的抗日活动岂不变得愚蠢无理？日本人当年提出大东亚共荣，中国人为什么不接受呢？在你强调自己的民族主义、民族自尊心时，也想想别人的民族自尊心，以所不欲，勿施于人。宣传之三，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元朝之前，西藏与中国只是邻国。到元朝，中国与西藏同为蒙古人的奴隶，同被蒙古人所占领。严格讲，元朝不能算为中国历史，那是蒙古人的历史。如果中国能把蒙古人的其他殖民地算为自己的一部分，那今天美国就可把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英联邦国家都算为美国的一部分。宣传之四，西藏若从中国版图划出去的话，就会落入其他帝国主义者手里，这就大大的削弱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四川就从内地变成了前线等等，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中共的帝国主义思想。就像当年斯大林一样，与希特勒分波兰，把苏联的边界线东移。宣传之五，西藏若能独立，其他民族地区仿效怎么样？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民族地区可能要求独立？世界上多民族的国家占大多数，而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要求自成一国的，往往是在民族压迫尖锐的情况下，这种民族独立的呼声才会高涨。总之，以政治、经济、文化落后为借口去解放占领一个国家是毫无道理的。连列宁都承认不能用鞭子把人们赶进天堂，况且赶进的还不是天堂。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家庭人口越多越好，国家的版图越大越好，无论是家园是国，分裂总是遭指责的，统一是最高原则，也不管这原来是不是属于我的，只要一旦被我控制，就休想再挣脱出去，霸气十足。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和团体，如果把统一原则置于自由原则之上的话，那这种民主运动是不彻底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原则不仅始于一国内部的社会生活，也应始于对外关系，这是对建立民主国家的一个考验。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中国民意人士向小杰撰稿的民主、自由、平等与独立、分离、自治，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